我想请大家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经文，从第六节开始，请。他们在那里的时候，玛利亚的产期到了，就生了头胎的儿子，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。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，夜间安着根刺看守羊群，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，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，牧羊的人就甚惧怕。那天师对他们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为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突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师赞美神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众天师离开他们升天去了，牧羊的人彼此说，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就的，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。他们急忙去了，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，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，忽然就把天师认着孩子的话传开了，反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所说的话。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，反复思想。牧羊的人回去了，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，正如天师向他们所说的，就归荣耀于神，赞美他。满了八天，就给孩子行隔离，与他起名叫耶稣，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师所起的名字。好，我们一起再一次在神面前祷告。爱我们的神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爱从高天领到我们，你的爱亲自差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来拯救，来爱我们。恩主啊，只求你自己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让我们能明白你的大爱，让我们能接受你的大爱，让我们在你的爱中能爱你，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求你来使用这个孩子，你知道这个孩子是无知无识无能无力，主啊，巨口笨舌，只求主你来使用。主啊，当孩子奉你的名站起来主出口的时候，圣灵充满，能力充满。主啊，你自己带领，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的手中，求主你祝福，求主你自己向我们说话。谢谢主耶稣，除去一切有形无形的拦阻，除去这魔鬼撒旦的搅扰和诸位，奉耶稣基督的名败坏魔鬼撒旦一切的诸位。主，你的灵自由的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，讲的听的都蒙圣灵的带领和引导。谢谢主耶稣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降生，这个是普天同庆、普世欢腾的大喜的信息，是最大最大最大的信息，没有什么比这个信息更大了。因为我们知道普天同庆，为什么要普天同庆呢？为什么要普世欢腾呢？感谢主。那我们看到救主耶稣基督降生，第十节和第十二节，那天师对他们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。万民是指历世历代所有的人，过去将来现在。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感谢主，因着耶稣基督的到来，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赞美主， 因着耶稣基督的降生，人类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面，公元开始了。耶稣基督降生之大爱，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降生，我们活在世界的每一个人，历史历代所有的人，是没有盼望的人生。我们第一堂十二月份第一堂我们讲的，牧师讲的是盼望。没有耶稣基督降生来到这个世界，我们在世界不管拥有多少钱，拥有多高的地位，拥有多大的岁数高龄，在哪里可以得安息呢？哪里什么是我们真正可得安息的呢？唯独在耶稣基督里面，因为他的降生是我们真正在他里面得享安息。上个礼拜我们弟兄讲的喜乐，金钱，圣经说钱能是万事训心，钱很重要，能买房子买汽车买飞机票，没有钱我们回去回中国那个机票飞机不会给我们白住，钱买不到真正的喜乐，只能一时的快乐，只能那么一时买到新房子快乐，住在里面久了，有很多人的房子很大像王宫一样的，但是住在里面的人没有喜乐，没有安息，没有盼望。耶稣说我来了，感谢主，那么所有一切的一切都在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里面。所以主基督降生之大爱，我们今天是讲爱，我们看到耶稣是怎样的爱我们，我们要明白基督的爱。讲到这里的时候，看到基督降生，降在伯利恒之马槽之中的时候，圣经说，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大哉近前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。降生在伯利恒之马槽之中的这一位小小的婴孩耶稣，他原本是神，降为人，在这一种神在肉身显现的时候，大哉近前的奥秘，就属灵的奥秘，神的奥秘，生命的奥秘，真的是无法理解，无法彻透，无法明白。那今天因着耶稣基督的降生，大家都知道耶稣是人类的救主，神在肉身显现，大家公认共知，真是奇妙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主的名称为奇妙，真是奇妙。当小弟兄预备这一堂课的时候，我说，主啊，你的爱真是奇妙，我真的说不出来你对我们的爱是这样的奇妙。那我们又看到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到三十六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深哉，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终极何其难寻，谁知道主的心，谁做过他的模式，谁是先给了他，是他后来敞怀呢？因为万有都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深哉，这样的事真是深不可测，没有天使知道，没有撒旦知道，神也不知道。感谢神啊，我们的神在这里三十六节说，万有，就所有的一切 所有的一切，整个宇宙，大的整个天体，小的微细胞、单细胞，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。感谢主，这样一位神，他竟爱我们，为我们降为人。我们看到这一切的奥秘，世人无法明白，无法理解。天师只是留心仔细查看，他也不明白。魔鬼撒旦他不清楚。虽然天师和魔鬼比我们人要知道的多，多的很多很多，但是这一件事情上他不知道。然后呢，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节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，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。现在神把他自己隐藏在万世万代里面的旨意向我们打开，向我们启示，向我们彰显。感谢主，谁知道这个秘密呢？我告诉你，你知道你太太或者你先生的秘密吗？你丈夫的秘密或者你太太的秘密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你儿女父母心中的秘密吗？不知道。说白了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是怎么回事。但是神的秘密，神的奥秘，谁能知道呢？我们前面讲到，圣哉，谁能知道神的心呢？谁做过神的模式呢？是谁先给了神，让神后来敞怀呢？没有。那感谢主，神将这个秘密向我们打开。他原为神，降为人。感谢主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告诉我们说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十八节说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降生在伯利恒马槽之中的这一位耶稣，是神本体的真相。神一切的丰富，神一切所有的都有形的居住在耶稣基督这个里面。所以真是奇妙，神成了人的样式。神跟人本来就不是一个，那么我们神是创造人的神，人是被造的，是神被造的，他是创造者，人是被造者。这个桌子是人造的，他怎么跟人，这个桌子怎么可人相提并论呢？所以整个宇宙没有任何天师、人和撒旦看得懂这件事情。那感谢主，神来到这个世界，降生在马槽之中。我们看到这个马槽，当时那个时候没有汽车，没有飞机。公元元年，那时候应该还是在旧约，公元前，耶稣降生那个时候，没有汽车，还没有飞机，他们千里迢迢的从拉撒勒，加利利的北方拉撒勒，来到了南方犹大地的伯利恒。要么骑驴，要么骑马。现在我们知道，每一个超市门口、酒店门口、宾馆门口必须要停车场， 没有停车场的话，那个超市也开不下去呢，那个宾馆更开不下去。当时的停车场是什么呢？就是马棚，因为客人是骑马来的，必须要有停，要有马居住的地方。如果这个酒店连关马的地方、给马停留的地方、居住的地方都没有，这个酒店是没有人居住的。那我们看到这个时候，约瑟带着玛利亚来到这里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没有地方居住了，那在马棚里。那我们看到这个马棚里面是关着马的，因为客店没有地方，马棚里面的马也关满了，马也住满了马棚。耶稣降生在马棚里面，马棚里面我不知道谁养过马没有，我不知道谁去过马棚没有，我没有养过马，但是我养过牛和羊猪。那个圈里面是臭的不得了的，夏天的苍蝇蚊子多的不得了的。如果你不是农村出生，没有养过这些，你一直出生在城市长大的人啊，没有办法进入那个猪圈、马棚、牛棚里面去的。那种臭气、那种环境、那个卫生，各位，这位神成了人来到世界的时候，他降生在这样的一个地方。各位，我想问大家，我们今天被生到这个世界，是我自己选择了我的爸爸妈妈吗？是我自己选择我的爸爸妈妈吗？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是你自己选择你的父母的。那我们的父母是我自己选择我这个儿子、我这个女儿吗？是我自己选了我这个做我的儿子、那个做我的女儿吗？也不是，是不是？也不是。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跟我们一样吗？他跟我们完全不一样，他是自己去选的，蒙大恩的女子玛利亚，神向他显现，圣灵要在你身上感孕啦，神的大能要领到你啦，你要怀孕生子啦，是神亲自选了玛利亚。感谢主，玛利亚有什么好呢？家庭背景、生活，整个她是贫穷的，没有人知道她的一个女子，是很普通的一个女子，不是在王宫里面的公主。感谢主，上帝拣选了玛利亚，耶稣在她身上，神降为人，为的我们赎罪的大爱。感谢主，我们看到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，我们口称主啊，主啊，我的主啊，我感谢你，主啊，谢谢你爱我，这位主。我们看看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位主。天使报信说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，主基督，他是主。那么这位主呢，从使徒行传17:24说，我们一起来读吧。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，即是天地的主。使徒行传10:36，神借着耶稣基督，他是万有的主，传和平福音，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。他是天地的主，他是创造万有的主，他是所有一切的主，他是宇宙的主宰。宇宙的主宰今天来到这个世界，谁能想得通他会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面呢？降生在马棚里面呢？我们看到 我们居住的这个地球，在整个宇宙之中，现在的天文学已经很发达了。我昨天发那个视频，我不知道多少人看了没有。那个我发到我们教会群里面的一个视频，我盼望大家能看一看。他是讲到宇宙天体如此之浩大，真的是大的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的。那样一个大的宇宙，乃是他所造的，是我们这位主所造的。那我看看我们居住的这个地球，我们居住的这个地球，我手上这里你看得见吗？近的看得见，远的就看不见了，是不是？我们这个地球啊，我们如果用我们步行的话，你跑得再快，世界冠军，你能跑遍地球吗？跑不遍的。开车我不知道能不能，哎，有些地方又不能到啊，海洋太大了，是不是？那我们看到这个地球如果跟太阳一比的话，它就是这么一粒，太阳可能有我们这个房子这么大，房子这么大，它就这么一粒。因为太阳比地球大130万倍，我要130万粒这样的小豆豆放在一起才是太阳那么大。地球比太阳大，太阳比地球大这么大。那我们看到天上一个闪烁闪烁的这么大的汤，比汤圆还小点小点，这么大的一个，晚上抬头望夜空的时候可以看得到的一个星星，比太阳比地球大2600万倍，2600万啊！太阳比地球是大130万，这个小星星我们看有些很大很大，大的真的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了。那么这个宇宙，在银河系统里面，银河系统里面现在观察到的有1000亿到4000亿颗星星，银河系统1000亿到4000亿颗星星，那整个宇宙有多少个银河系统呢？整个宇宙有几千亿个银河系统，可见啊，这个宇宙有多大。他是万有的主，天地的主，宇宙的主，各位，他是这样的一位主。然而呢，为着我们的缘故，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棚里面，关马的地方。那一天马在马棚里面住满了，耶稣降生的时候没有地方睡。那个约瑟看了看，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只好给马吃的那个马槽把它借过来，那个本来是属于马吃的，把它借过来，放一点马吃的槽放在下面，把耶稣就放在这个里面了。有谁来到世界是这样的一个环境接待呢？我们的家庭再贫穷，也不至于生在马棚里面，再贫穷还是有一张床。我们的主耶稣，他爱我们如此的降卑，他本是主，降为人，不但是人，还是仆人，还是奴仆。这里讲到腓立比书2章第6节第7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为神同等为强夺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他本与神同等同荣同尊同权同生同荣，他顺服父神的旨意，完完全全的虚己倒空，成为人的样式，取了奴仆的形状，奴仆的形状。感谢主啊，他为着我们，耶稣说我来了，在马可福音第10章第10章44节45节，圣经说 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的，就必做众人的仆人。四十五节说，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。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在我们圣经所读过的所有，耶稣都是去服侍人的。接下来这个圣经的下面就讲到，马上就讲到，在耶利哥有两个摊子，耶稣从那里经过的时候，那两个摊子说，大卫的子孙啊，可怜可怜我吧，大卫的子孙啊，可怜可怜我吧。然后耶稣就停住了，来到他面前，对瞎子说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耶稣来到世界的时候，不是我要你为我做什么，乃是问你要我为你做什么。他是去俯视人的。那两个瞎子说，主啊，我又看见。那耶稣就让他看见了，就开了他的眼睛，医治了瞎眼，生来是瞎眼的被他医治了。我们看到最后，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，拿水洗门徒的脚。耶稣说，我来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。你看，他是宇宙的主，天地的主，来到世界的时候是服侍我们的，俯视我们的，包括你和我。虽然当年耶稣洗门徒脚的时候你我不在场，今天你有，我们有没有 感觉到耶稣天天在俯视我？有没有体会到啊？天天在俯视我，时时看顾我们，死死突住我们，死死保护我们，死死顾念我们，是不是有一份爱从天而来？这份爱是从天而来的，每时每刻看顾我们。有很多人说，我不知道，我根本没觉得。好，你不，我不知道你没觉得，请问你有祷告吗？祷告的时候我们怎么祷告的？今天早上我们到教堂来的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祷告了没有？请问你祷告是怎么祷告的？再次感谢主，赞美主，感谢赞美主，最后肯定会有一句，主啊，你有同在，保护我一路平安的到达教堂，是不是？主保护我们，主看顾我们，这是不是给我们服侍啊？每时每刻帮助我们，给我们服侍，感谢主。我们有没有想到，这一位宇宙的主，天地的主，天天在服侍我们，有没有感恩呢？如此大的厚恩。今天如果我们学校的教授来给你服侍一下，终身难忘啦。如果国家的总统给你俯视一下，哇，你那个照片洗出来放在那里不知道挂在什么地方好了啊！那个照片如果不见了掉了，那我不知道心里会什么想法的。那个广告要全球打遍了，巴不得那个照片要挂到地球之上了，让全球人一抬头就看到，哦，那位伟大的总统今天在服侍你。各位，天地的主啊，他成为人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这样的天天突住我们，看我们。如果没有主的爱，我们今天怎么会存在呢？地球是他突住的，我们不是住在地球之上吗？整个地球是靠它而存在的。感谢主，所以他从至尊降到至卑。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一节到十二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 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从自尊、自荣、自大，这位荣耀的大君王，你知道基督是什么意思吗？基督就是君王，基督就是君王，受膏者弥赛亚，基督是君王。这位君王乃是永永远远的宇宙的大君王，他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棚里面，接待他的可是约瑟从马棚里面从马那里借来的一个马槽。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，没有办法诉说，没有表办法表达主对我们的爱，是这样的爱。感谢主。所以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节说，祝天诉说神的荣耀，从窗传扬他的手段。那诗篇一百一十一篇第四节说，一百一十三篇第四节，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，他的荣耀高过诸天，他的荣耀高过诸天呐、啊，诸天天有多高啊，宇宙有多大，谁能知道？至今还没有人知道，没有人知道，大的不得了，真是不得了。然后他的荣耀高过诸天，诸天在整个宇宙在彰显神的荣耀，整个宇宙在诉说神的荣耀，神的荣耀彰显在整个宇宙之中。我们每天抬头望天，都是看到神的荣耀。那么大的星球，按照神所规定的规规矩矩的在那里运行。我们看到地球离我们太阳离地球也不远也不近，也不快也不慢，它如果像我们走路一样，我们走路肯定是有快有慢的，我们开车也是一样的，坐飞机也是一样的，肯定有快有慢，连我们的心跳也是有快有慢。地球如果一下子快一下子慢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切都在诉说神的荣耀。我们低头看到地上的每一棵草，看到每一朵花，都在诉说神的荣耀。天空的飞鸟，海里的鱼，地上的走兽，没有一样不在诉说神的荣耀。神的荣耀彰显在整个宇宙之中。这样一位荣耀的神，荣耀的主，荣耀的王，竟为我们降到如此卑微的地步，伯利恒的马槽之中。这位耶稣基督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四五节告诉我们说，到了日期，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感谢主，他竟这样的爱我们，为我们天天俯视我们，天天陪伴我们，天天看顾我们。我们晚上睡觉，我们的神他不睡觉，他看顾我们。当我们遇到艰难处折危机的时候，神救我们脱离无数的灾难和凶恶，我们得到意外的平安，我们根本不知道，自己不知道。我一想到这里，我就想到那个孩子前面遇到危险了，前面是个深坑了，这个孩子还不知道，只管跑只管跑，掉在深坑里面去了，他不知道，不知道危险。那我们作为父母的，一看见这个孩子有危险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？赶紧伸手把他抱起来，一抱起来就抱过了那个在他摆在他前面的危险，他就得到意外的平安。这个孩子知道不知道呢？这个孩子不知道。这下父母为什么抱我呢？他搞不清。我们的主看见我们前面有魔鬼撒旦所设的网罗，魔鬼撒旦所设的毒箭危害的时候，对我们有 我生命有危险的时候，耶稣就抱着我们走过去了。感谢主，他是这样的为着我们，所以他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之中。那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六节第七节说，他们在那里的时候，就是约瑟和玛利亚来到伯利恒的时候，玛利亚的产期到了，就生了头胎的儿子，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。各位，客店里没有地方啊。然后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说，他在世界，世界也是借他造的，世界却不认识他。十一节说，我们一起来读十一节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我不知道这个客店有地方没地方，我不清楚，圣经记载是客店里没有地方。也许他们的钱不够多，客店里总有几套上等的房留在那里给有钱人老板来住的。也许圣经记载是客店没有地方。感谢主，这里耶稣讲的是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如果真正认识，那是宇宙的大君王，那是耶稣基督啊，谁不接待他？哪一个客厅不接待他？哪一个家庭不接待他？哪一人不接待他？我情愿自己睡马棚去，先要这一位主和祖母来到我这里，这是万幸之幸啊。我想啊，那天约瑟带着玛利亚到伯利恒去的时候，他起的那坨驴驹真是有福啊。啊，那坨驴驹也有福啊，他起的乃是宇宙的主宰。感谢主。那如果接待这位的哪一个没有福呢？可是他们不认识。那么下面告诉我们说，十二节告诉我们说，凡接待他的是谁呢？凡接待他的是信他名的人。各位，今天我们的心里有空处为主吗？我们是否像这个客店，我们的心里面是否像这个客店一样，没有地方为主而预备呢？里面住满了，住满了各种各样的，我不知道住满了什么，每个人不一样，塞满了，再容不下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心里了。耶稣说，我在你门外叩门，我在你心门外叩门。我们有没有把心打开呢？我们有多少时候有很多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，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的福音朋友不知道听了多少年的福音，多少次的福音了，心门为主而开了吗？为主开了一点点缝了吗？不要说全然打开，开了一条缝让主人进得来吗？客店里没有地方啊，那么他们不接待他。亲爱的各位朋友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的心里还没有接待主的话，盼望你赶紧接主到我心，这样的一位主。如果你是客店的老板，旅馆的老板，你接待这样一位宇宙的大君王，荣幸不荣幸呢？不要说接待宇宙大君王，你就接待一国之君，你这个店已经是名气大得不得了了，你觉得自己是荣幸的不得了了，何况我们的主，求主怜悯。我们主是这样的，自尊自荣降到自卑，是为着我们爱我们。然后耶稣说， 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节，耶稣说，府里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他来到这个世界，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待他，没一个人旅馆愿意接待他。在无奈这种情况之下，只好借用马棚，只好借用马槽。他本是富足的，在哥林都后书告诉我们，他本是富足的，整个宇宙都是他的，这个地球是他的，实际上他是为了我们的缘故，爱我们成了如此的卑微，身在马棚里面，身在马槽里面，谁瞧得起他呢？我们看到他不但从自尊降为自卑，还从自高降为自低。自高，路加福音第二章十三节十四节，我们一起读。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师赞美神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神本来在至高之处，他的居住在至高之处，感谢主。然后他为我们降为至低呢，高到神没有办法想象的。神居住在哪里呢？我们能找到他吗？有谁找到他住在哪里吗？我们今天来到这里，是我们找神还是神找我们呢？耶稣说，我来了，我是来寻找你的。耶稣如果不来到这个世界找我们的话，我们到哪里去找神呢？神说，你到哪里去找我呢？高到没有办法找到他，然后他为了爱我们，就亲自成了人的样式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为我们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棚马槽里面。各位，我们看到在至高之处，看到宇宙这么的浩瀚，这么的伟大。如果有时间你再回去，我等一下那个其他群还没发的，我有时间再发过去，看一看这个宇，了解一下宇宙的浩大，真的是浩大的不得了，有多高有多大，没有办法。这里讲到，当我们抬头仰望夜空的时候，你看到两万个星星，这是天空中的一小块，一个小角落。那么这个宇宙有1250亿颗星系，还不是1200亿个星星，星系，一个系里面有无数个星星。那这个海是一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一个角落，可预测的比这个还要大10倍。在至高之处，它降到至卑，降到至低，马棚里面。感谢主。所以这就是耶稣爱我们，神给我们的记号，大喜的信息告诉天师，告诉伯利恒野地里的牧羊人。天师不报信的话，还没有人知道。天师报信给野地里的伯利恒，伯利恒野地里的牧羊人，牧羊人赶紧去找，赶紧去看，就看到了，找到了。那东方的博士，他是寻求神的，神不拆星星来引导他的时候，他还是找不到的。他找到哪里去？到王宫里面去了。他想，这位生下来为王的肯定是生在王宫的。后来找到这位耶稣基督是这样的降卑的时候，他呆了，那些博士发呆了。他说，我们从东方千里迢迢骑着驴头来到这里，走了不知道走了多久，走了很久很久很久的时间来到这里，哪知道这颗星星把我们带到这个小孩子面前，这样的一个贫穷的卑微的房子家庭里面。 发呆了。他们以为是搞错了，确实那颗星星引导他们的，有神带领的，他们就跪下来伏伏拜小孩子，伏伏跪拜小孩子耶稣基督。感谢主。那耶稣基督降生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第二章二十一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满了八天，就给孩子行隔离，与他起名叫耶稣，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师所取的名。你知道耶稣是什么意思吗？大家知道耶稣什么？耶稣这个名字是天师取的。在天上帝差使者跟玛利亚显现的时候，跟约瑟讲的时候，你要给这个孩子起名叫耶稣。耶稣是什么意思呢？看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，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要听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感谢主啊，耶稣就是救主，这个名字就是救主。那么我们看到耶稣降生的目的就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那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四五节说，基督耶稣降世是要干什么？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。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是为要干什么，信了主以后才知道，信主之前，没信主之前不知道。反正妈妈生了我，我觉得在这个世界苦难嘟嘟，各种各样的事情不顺心的太多太多，厌世，不想活，逃避，现实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太多太多。信了主以后呢，才知道活在这个世界为的是荣耀神。那么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是拯救罪人，他不是别的。那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七节说，耶稣说，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，乃是要拯救世界。各位，我们今天是住在这个世界，生活在这个世界，我们对这个世界感受深不深，真不真？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啊，对现实现今的世界感受深不深，真不真？我想啊，大家都有很真实的感受，很深的感受，这个世界需要拯救，是不是？需要拯救，全球所有的人都在寻求需要拯救。选举总统的时候，选举国家领袖的时候，他的那个演讲就是讲起来，你选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那你为什么选他？就是选他会把整个国家，把整个我们居住的地方会搞得好一点，就这样吧。那我们看到历世历代以来所有的君王能把这个地球治理好吗？接下来有时间讲基督再来的时候会讲到一大堆的事情。那么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到来乃是拯救这个世界的，各位，拯救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。那么我们看到罗马书三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了。世人都犯了罪， 基督来是干什么的？基督从至高降为至低，从至真降为至卑，从神降为人，从主降为仆人，他来是干什么的？基督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棚马槽里面，他来到这个世界是干什么的？就是要拯救罪人，拯救世界。你我活在这个世界，拯救罪人。有很多人说我哪有罪呢？我不是罪人。那圣经说，因世人都犯了罪，世人都犯了罪，在这个世界的人都称为世人啊。如果你说没有罪的话，可能不是世人了。为什么说世人都犯了罪呢？你有人说我没有罪，我觉得他也没有罪，他是个好人，他是个圣人，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那是以人的眼光来看，以你个人的眼光来看，神从天上看世界上的人，看有寻求神的没有，看有义的没有，一个都没有，都偏离了正路，都远离了神。神是查看人心肺腑的神，神是知道人意念深处的神。连我们晚上做梦，我自己都忘记了，神却记得了神。我们记得吧？有个谁他做梦忘记了，强逼人要把他解出来啊！啊，那个王叫尼布贾尼撒王，他做了梦忘了，自己忘了，他就人，你帮我解出来，你不把解出来，你全家都杀掉。上帝知道，差他的仆人但以理把他解出来了。神知道，所以这样的一位神，他看我们，所以说世人都犯了罪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等待我们的就是死路一条，等待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死，死亡天天在后面追着我们，追得很挤很挤很挤，非常的紧迫。活在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人都是怕死，一生怕死。圣经，我们牧师也讲过，我们前面弟兄讲过，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基督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因儿女都有血肉之体，耶稣基督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地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，释放一生怕死为奴仆的人，在主里不再有死。所以感谢主，二十四节说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这个恩典因耶稣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成义。耶稣来到世界救我们，把我们救出来，从罪恶里面救出来，还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把我们赎回来。我们今天在这里是白白的称义，耶稣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，将自己的命挂在十字架上。因为神他是公义的，他绝对不会因着有罪的变成无罪，犯罪一定要付代价。所以耶稣他降生来到世界的目的，就是为救赎我们，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为我们赎罪的。各位，这样的一位主，他的大爱住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十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耶稣说，我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寻找，所以我们前面讲了，不是我寻找神，那是神寻找我们的。除了我们耶稣基督，我们的信仰，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神找我们之外，其他的信仰，其他宗教的，你去留心查看一下，都是人去找神的。我要去找到找一位怎么样的神，唯独我们的神是神来找我们的。感谢主，神从高天 来到这个世界来寻找我们，把我们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寻出来，一个一个的救出来，一个一个的赎出来，一个一个的带出来。感谢主，用千万个不同的方法，用千万个不同的环境，使我们被神寻找拯救。本来我原来是一个失丧的人，失丧的就是迷惘，迷路了，迷失了方向，我不知道人生的方向在哪里，我不知道将来的结局如何，我也不知道人从哪里来，我也不知道今天为什么活着，反正活一天过一天，有吃有穿有住，就很好了，就满足了。明天如何，想那么多干什么？累不累呢？你为什么想那么多？根本不知道，这个脑袋也不会去想，就是去想也想不清楚，是这样一个迷失的人，失丧的人，属迷主羊的路。这里耶稣下面就告诉我们了，下文耶稣说，199只羊，有一只主迷了路，我那只就是我迷失的羊，耶稣基督他把我找回来了，是他主动来找我的。我们知道那只羊迷失了，是羊去找主人还是主人去找羊啊？啊，那只羊迷失了，羊他会主动去找主人吗？羊迷失了，根本在那里就不知道路了，哪里是回家的路他不知道，然后主人去把他找回来了。找回来以后，这只羊怎么样？这个主人，我们看那个迷失的羊啊，这个主人有没有打那只羊？打他一顿，你怎么乱走，怎么离群，怎么不乖，凶他一顿，打他一顿，有没有这样啊？没有，是不是？那个主人抱着这只羊，然后不要他走了，怎么样？背到自己的肩上，把他背回来了。背回来以后，下一步怎么样的？大摆宴席，欢欢喜喜的请了很多朋友来，说我找到了这只迷失的羊。各位，如果我们是做生意的人，用经济的角度来看，值不值啊？大摆宴席，我花那么多时间去找回来，还大摆宴席，我不亏大了吗？是不是亏得更多嘛？丢了嘛就算了嘛，不要嘛，100只丢了一只，还有99只嘛。耶稣却是这样，这个比喻就是耶稣爱我们。我就是那只迷失的羊，当我在人生的道路迷失的时候，当我与神为敌的时候，当我犯罪作恶的时候，神来寻找我，把我找到，我还在那里犯罪，神没有打我，没有骂我，没有丢弃我，神没有说你这个这么坏迷失了，我找到你了，你还在这里这样与我顶撞，还在这里背道而驰，还在这里犯罪，我把你丢到坑里去。没有，神抱着把我背回来，还告诉众天使、众使者、众儿女说，我找到了这只迷失的羊。感谢主啊，每一个在住的神的儿女，神都是这样把我们找回来的。从罪人之中，从罪恶之中，从罪的网络里面，从魔鬼撒旦的属下，从迷失的道路上，从痛苦失望的里面，绝望的里面，神把我们耶稣基督他亲自来到这个世界把我们找回。感谢主。所以我们看到约翰福音3:16-18，我们一起来读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神爱我们有多爱啊！3:16，我相信信主久的人都会背了，刚刚来的人还不会背。 盼望这一节圣经一定要背下来，所有的真基督徒都会背的。这一章圣这一节经文是整本圣经的核心，整本圣经的核心节就是这一节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爱到一个什么地步呢？爱到一个将自己的独生子赐给了世人。世界上败坏、堕落、犯罪、作恶，整天与神为敌的这些人，上帝将他的独生子赐给这样的世人，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。不知灭亡，灭亡是什么意思？灭亡就是永永远远在地狱里面受痛苦，永永远远活着在地狱里面受痛苦，这个叫做灭亡。不知灭亡，反得永生呢？反得永生是叫我们永永远远活着，享受天国永永远远的福乐，永永远远的。感谢主啊，我们有不少人就信主啊，那个天国我不知道，太远了，你就给我现实一点，给我一点钱好吧，让我买个大房子，你看冬天这么冷，我这个车开旧了，需要换个车了，主啊你给我现实一点，天堂将来我不知道，你就给我这个。神在这里没有告诉我们说，你将我的独生子赐给你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，反得很多金钱，没有这样说，因为永生是最重要的。感谢主。所以十七节说，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拯救世人，乃是要叫世人因耶稣基督得救。各位，如果今天你真的还没有真正接受耶稣基督到你心里的人，你听了这句话，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不是要定我们的罪，我是有罪，天天犯罪，时时犯罪，犯了很多罪，然后耶稣不是定我们的罪，乃是要拯救我们。十八节，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不信耶稣基督的，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没有别的办法，没有了，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，唯独耶稣基督。感谢主，神是这样的大爱领到我们每个人身上，我们真的是无法想象，无法彻透。所以如此大爱无法彻透，真的彻不透。我们看到路加福音十六二章十六节到十九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他们急忙去了，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，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，既然看见，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。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，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，反复思想。玛利亚把这一切的事情放在心里，反复思想。玛利亚是感受最深的一个人，天下所有的人没有另外一个人感受比玛利亚更深了。玛利亚感受比约瑟深，约瑟有很多的感受的，因为亲自他是个童女啊，上帝告诉他说，蒙大恩的女子啊，你要怀孕了，圣灵要在你里面，他就怀孕了。然后主怎么早不生晚不生，早几天生在家里嘛，是不是正好走到伯利恒，客店没有地方，那个是急着要生，一生怎么就生在马棚里面，把孩子放在马槽里面。你作为一个母亲的内心如何，内心如何，作为母亲的，我想我怎么这么笨呢，我怎么这么傻呢，我这个样子这样对待我的孩子。这一切的事情发生，然后接下来呢，当天晚上夜里马上就有野地里的牧羊人来 向这个孩子下拜了，来到这个找这个找到他们，告诉他们天师跟他们所说的话，告诉他们众天师看见的那个光景跟他们说了些什么话。玛利亚把这些事情都存在心里反复思想，谁能明白，谁能彻透神如此大的爱领到人呢？真是无法彻透，感谢主。所以今天要我们以弗所书三章十八节到十九节说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并知道这爱是故于人所能彻透的，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，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我们。然后还有以弗所书一章七节到九节，一起来读，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故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，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，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，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。感谢主，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拯救我们，这是神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，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。我们知道明白以后，感恩不尽，赞美不完，愿主的大爱充满我们的心，愿主的爱激励我们的心，愿主的爱融化我们那个冰冷坚硬的心，愿主的爱天天陪伴着我们，我们活着为的是荣耀神，见证主。愿主祝福大家，我们一起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着你的爱我们今天才来到这里，因着你的爱我们才有活泼的盼望，我们才有真正的安息和平安，我们才有真正的满足和喜乐，我们都是因着你自己的大爱。愿主的爱带领我们继续走前面的道路，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年平平安安的过去，明年求主你自己的爱充满我们每个人，谢谢主耶稣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我们